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相约923，随时不在每周二晚10点至11点为您带来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您今晚的主持人夏雨。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小凤。
我是 Tina。
今天就是我们三个人给大家带来一档节目，
我们三人锵锵行哈。
对，听说呢最近有一条新闻呢，可能是牵动了亿万中国人的心，
没错，
包括我们这些海外的
点击率超高的。
对，
我也看了看啊，看完了以后真的很震惊。下一个我们讲讲到底发生什么。
对啊，其实这件事呢，我有一种感觉啊，第一反应就是见怪不怪。可能如果我还生活在中国90年代的时候，小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会觉得太常见了，甚至我小时候看的很多电视剧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吗？
真的吗？
对，特别常见。
哎，我特惊讶呀，你这是说的。
还特别惊讶吗？
你先跟大家讲讲，
可能两位出国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女子，站在天台之上，站在阳台，也不是天台之上吧，站在楼层外面，她想跳楼。想跳楼的同时呢，楼下的很多人就说你跳吧，你为什么不跳呢？你赶紧跳吧，在起哄。还有很多人拍了视频把它传到网上。他的家里人当时并不知道他做出了这么一种过激的举动。据他的父亲所说呢，他也是在看到很多人发出来的视频之后才发现，哎呀，我自己的女儿站在这个楼层边缘想跳下去。之后呢，很多的，当然很多这个消防人员警察就过来了，想去劝阻他。可是在我个人觉得是在底下围观群众、吃瓜群众的这种呐喊声中，女孩最后在自己的犹豫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记得有这么一个视频，就是在女孩跳下去之后呢，想拯救她的消防人员趴在女孩跳楼的这个等于说边上在哭泣。声音非常非常的小，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拯救这个生命。可是这个事情给大家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这个女孩为什么要去跳楼，而是为什么底下的吃瓜群众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们也发现
事儿大就感觉他们
对
也可以说说他为什么跳楼哈，因为他是被他的班主任老师去性骚扰，可以说哈。
对，
然后最后导致于他最后患上抑郁症。
对，
那他之前呢也去状告，跟很多人去讲，
对，
各个机构也没有给他一个很公正的说法。
对，
所以致使他呢抑郁了。
对，
抑郁症之后呢，他曾经其实两度想要自杀，都自杀未遂。那这次呢，他是感觉到非常的绝望。而且其实他其中讲到一个，他是从2点到6点，可能也就是说4-5个小时都没有跳。
那内心会有一个挣扎，
他会内心会有挣扎。其实一般来说哈，像这么4个小时之后，他可能就不想跳了，
因为害怕了，
他害怕了，
就是正常的心理反应。
对，
然后但是他最终还是跳下去了。那我非常震惊。夏雨，其实我当时看完了这个以后哈，你猜怎么着？我想要不要在节目里说？因为我说是真是假。就这些人说，
假的，
我当时觉得是假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说你跳吧，你跳吧？已经眼看着他腿，我看他腿是当了在那里，他一下子就能下去的那种状态哈，我就很惊讶。其实我惊讶几个方面了哈。第一，这些人这是最让我震惊的，就是这个人性的东西哈。他们可以像看热闹一样的让他跳下去。他还有一个我很震惊的地方，就是说4个小时居然没有安全措施，把这个女孩救下来，这个也让我觉得挺冒汗的一件事儿哈。
对，
其他的当然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跟大家讲哈。
没错。
你为什么觉得不震惊呢？
因为这件像我之前跟缇娜小凤姐说的一样，其实在我小时候看到很多电视剧中，如果一个人想跳楼的话，不论这个电视剧是想达到一种喜剧的效果，还是什么的效果，但是确实有发生，就是大家在底下做吃瓜群众会呐喊你下来吧，你怎么还不下来？
我觉得你不会跳，
我觉得你不会跳，
就是吓一吓我们的。
对，你想干嘛？或者有些人甚至把手机拿出来，觉得太耽误时间了，我就来看看你什么时候跳，你怎么还不跳？赶紧跳吧，我马上要去工作了。这样的事情其实时有发生，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在如今这个社会，当这个视频被爆出来之后呢，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怎么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群人？
对，
我觉得其实已经让我们看到社会的一种进步。
你为什么说有一种进步？
因为当这种就是说非人性的东西，或者说人性内心最深处的一种丑恶感，已经不为社会人接受了。之前 甚至不会有人去提为什么这些吃瓜群众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之后有人会提这些人做这样的事情，到如今为止让人感到震惊。
也就是换句话说，其实下雨之前有很多这种现象了已经。
对，从影视作品中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是反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
那我还真的不知道，不知道缇娜哈，我是第一次听到。
我也是很少听到这个，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就会觉得这些人怎么了，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人马上可能真的就要从上面跳下来了，竟然还有人去笑。这种感觉很震惊，
事不关己，
那我们好不好现在看一看哈。就这也是几个角色当中他们的这种自然反应哈。比如说对这个女孩，大家对这个女孩这件事出来以后，很多人都特别愤慨。
对，
那对这个女孩呢表示同情啊。我看到那个微信公众号他从来不去说这些东西。但是他今天他说我真的实在是放下其他的稿件不写。
对，
我太气不公了。太惋惜了。太为这个女孩子打抱不平了。这是很多人看到以后的第一反应哈。那对这些围观者呢，当然我们也看到他们就讲特别的愤怒，谴责哈。对他们充满了谴责，怎么可以这样的没有人性哈。
对，
那另外呢，我对这个消防员哈，我们说里边有很多人，消防员对他是赞赏有加。这形成一个很鲜明的这样的一个对比。
对
啊，那对这个班主任呢，大家就是也是非常的愤恨了。其实这里好像倒有点忽略他了哈。虽然忽略，但是大家心里我相信可能有个声音，你这个人太可恶了，应该死的是你啊。对不对，这样想哈。那对公
为人师表
啊，还有我们刚才讲到这种学校啊，包括校长公检部门呐，对他们的反应是太不公平了。你们失职，不主持这个公道，对吗？那我们看看其实这几部分人，你觉得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比方缇娜，你觉得这女孩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她才会导致她这样的做法？
如果让我站在这个女孩的角度，我肯定觉得我是很绝望的，我只有到绝望的地步我才会选择走最后一步路。就是我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该被惩罚的人没有得到惩罚，他也许会在想说，我只能用结束我的生命对大家是一种警醒。
我倒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女孩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绝望了，就像听到所说的。
对，他对整个世界绝望了。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
办，因为我在这儿不能活，我可能还要到别的另外地方活。这里人不好，可能另外一个地方好，
有可能。
但他没有这样，他觉得他的整个世界没有了，实际上。所以他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那他其实他的心情呢，只是我看那个文章里说，他只是想找回一个尊严和一个公道的说法。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在网上跟我们讲哈。他说呢，许多人在网上说，真正想跳楼的人会安安静静的跳下去。站在楼上不跳的都是不想跳的。
这就证明了您刚刚的那个说法。
那我们就刚才讲到，就是其实他可能并没有想跳，而是这些吃瓜群众促使他最后绝望了。他是因为想还想找到一点点温暖嘛。他发现连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没有，一点点温暖都没有，那唯一的就是那个消防员。所以他也讲到说，可能那个消防员是他在世上找到的唯一一点点的温存的东西。还有人希望他不要死嘛。而且我相信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在死的那一刻肯定是听到了哈。对他心里可能多少会有点安慰。
其实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讲的就是关于这个跳楼，具体的内容是人在跳楼的那一刹那，你在坐在楼层边缘的时候你想跳下去，可是当你真的失足往下坠的时候，那一刻你的内心一定是后悔的。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大气球出现在空中把你拖了起来，你一定会紧紧抓在这个气球上面，不会再往下跳，
而且或许会好好的生活下去哈。
对，
我们看看这个围观者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哈。我觉得他们冷漠到可怕，至少我是第一次看到哈。我觉得非常的恐怖。
其实有一点啊，就是
阴森恐怖，
阴森恐怖，
真的是觉得阴森恐怖。
您跟 Tina 都出国很久了。
你想一下，因为我们在那种环境当中，对这个女孩来讲呢，就像地狱摆在她面前一样。
其实这时候我们
真的是这样的感觉，
同情， 或者是说我应该伸出至少伸出一点点援助之手吧，让他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
对。
那我们分析他们为什么这样哈，其实这个女孩跟他们无仇无冤的。
嗯，
一般人说哎呀你去死吧，那都是仇恨的人。
嗯，
那我想他们可能都是这种寻求刺激了，所谓的哈，没事在这干嘛呢，拿着手机弄个视频当个网红。
嗯，
然后无聊。
嗯，
就这些人至少我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正确目标的人，所以我形容他呢就是活尸。
嗯，
也就是说这些人的他的生活状态呢活得根本就不是个人样的了。
嗯，
对不对？如果是个人的话应该是不是这样的一种表现方式，除非有一种情况他以为那女孩真的不敢跳。
嗯，
如果他想象他这样说完了会造成这个女孩跳，他还这样说，那就像文章说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杀人犯。
嗯，
而这种杀人呢他特别可怕在哪儿，他不是有目的的去杀，他是麻木的杀了一个人。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嗯，
其实小凤姐
很多人都可以去麻木吗？
对，您觉得人的内心深处在看到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在内心的最深处有没有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想去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同时
我跟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例子哈。
嗯，
我们家呢那个时候是六层楼，我从小就住在楼房里边。
嗯，
那然后这个六层楼呢过去中国呢说实在那安全措施很差。
嗯，
它平台上呢就是可以直接跳到楼下的。
嗯，就可以直接往下跳的。嗯，
直接可以跳到楼下的。那然后它上面有个台儿。
嗯，
这个台儿呢有大概就是只能走一个人的这样的距离哈。
嗯，
我小时候很淘，而且我胆子特别的大。
嗯，
哎，你现在今天可以说我勇敢，小时候真的我可以在这么窄的这个上边哈玩嘛，特别贪玩。
嗯，
在那上面跑。
嗯，
就像跑你在地上的400米的这个圈子一样的那样跑。
嗯，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妈上楼上叫我，因为我们家住在五楼。
嗯，
她只要到了六楼平顶就看见我了。
嗯，
她就想叫我回家吃饭嘛。
嗯，
这时候她看见我的时候她的手就捂住嘴，她想叫我吓住了。嗯，因为他说别惊到我，怕我掉下去。
是，
所以这是一种我觉得正常的一种心态，
关心关爱。对，
哎，他害怕。
嗯，
千万别跳下去。
嗯，
通过我小时候这事儿，我就想这个人，而且有这次我去美国有很多那种万丈深渊哈。
对，
真的你在旁边你真的脚要在那儿这么当了当了站着的时候，因为我能体会为什么我这次真切的体会到。
嗯，
当有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会为他担心。
嗯，
哎呀千万别一不小心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对对对，
掉下去了。
嗯，
是。
那所有这些人，如果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理性的思维，
嗯，
这时候还能动作，你像人一样还思考的话，
嗯，
你稍微想想，你都知道这个女孩随时可以掉下去。
嗯，
你怎么可以在下面还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啊？
嗯，
你知道有恐高症的人站的那个崖，我不敢站的。
对对，
一站一脑子里一个闪失就下去了。
对
对，
这就是一条人命。
嗯，
所以这个让你看到，就是说我们是究竟怎么样看待一个生命。
嗯，
如果一个活得像人样子的人一定是尊重生命的人。
您一直说啊，就是说，嗯，其实这些人肯定是活得不像样，这些人活得有问题。
嗯，
这些人可能都已经是反人性了，可是在反人性的同时这些人还是人，这是人做出来的事情，而且是一群人，而且像我之前所说的这个事情不是在近期发生的，
不是一件事，
不是一件事情，
很多以前发生过
很
多同样的例子，
只是现在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个是不尊重生命的行为。
嗯，
那您觉得这些人为什么活得不像样，这些人为什么开始反人性？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的听友又来啊，有话说哈。
嗯，
他说人们平时被日常的种种压力所压迫，不由得会变得比较冷漠。
嗯，
大家抱着一种看戏的情况站在旁边。
嗯，
但是当一个人喊出来让跳楼者跳的时候，大家就会跟风。
嗯，
这就是所谓的群体效应。
嗯，
这就是为什么别人说群体效应可以帮助一个人也可以害死一个人，这就是看群体里所有的大家是不是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所以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善良，不管什么时候。
嗯，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他这样的话，这个听众我觉得非常感谢他说哈。
对，群体效应是有的。
嗯，
但是这个群体效应是在什么时候？
这个，对。
那我这个就是听众他说的，这我其实也是有同样的想法。
嗯，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去感觉非常漠视这件事情，甚至是在起哄。
对，
就是因为在中国 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忙碌了、嗯、然后我们更多的是特别的自私，我只关心我自己、嗯、我有没有把我自己活好，我有没有赚足够的钱，对别人他们的事其实不是非常的是关心的。嗯，他看到这种事情、嗯、就像夏雨所说的，真的就是寻求一种刺激。
嗯嗯。可是当我们说这个群体效应的时候啊，我知道在军队的时候最怕听到的声音，军队行军的时候、嗯、最怕听到的一个声音就是金属撞击地面的声音，也就是你把自己手上的长矛放在地上的声音、嗯、因为当一个人放下这个长矛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放下。
嗯，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不想去寻求战争，想去和平，想去回家陪妻子和孩子，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可是
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群体效应。
嗯，对。
那我觉得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群体效应？群体效应其实用一个词儿来讲叫人云亦云。
嗯，
就是我跟风。
嗯，
别人怎么做我们给他说的好听点叫跟风。
嗯，
其实我们刚才说这说的不好听点，这是非常恐怖阴森恐怖的冷漠。
但您说这个阴森恐怖之前、我想说的一点就是有点反这个听众的意思，就是在于我认为群体效应，当一个人放下长矛会有群体效应，当一个人拿长矛去捅一个人的时候、不会有群体效应，其他人不会也拿起这个长矛去捅别人，因为这是、因为人性。
你不会说不会，会、真的会。我记得当年旧社会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哈、那很多那种所谓地主老财哈，当然有些是真的是剥削人，特别可恶的。
嗯
嗯，
那有他们跟我讲，有老太太恨到什么程度，就是给他千刀刮了，那所有人上去一起刮他。你说平常一个可能根本就没有胆量去做的，如果我觉得我要也是一个人云云的人，像我没有胆量去做这件事儿、可能这个群体效应也让我会做。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宣传这种东西也很恐怖的。人的嘴嘛，它会煽动一种情绪出来。这种情绪被煽动的时候，人的脑子就会昏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是冷漠的。那另外我刚才说的这种群体呢，就是它是被煽动。那你说的那个所谓放下长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群体效应。但是我觉得这三种的群体效应呢，其实背后呢，其实它是有很多的东西在那里的。那么我们刚才说人云亦云，就是我要坚持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放下长矛。当然你刚才说的是为了和平。那个东西呢，说难听点话啊，我觉得还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不想有战争。
对，没错，
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家人会怎么样。
那在这里为什么这些人因为别人人云亦云，像您说的把这个情绪给呼喊出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内心会有一种情绪是希望他跳下来的呢？
这个我觉得不是情绪，刚才我们讲三种情况、一种是情绪，一种是刚才你说是以我的利益为中心，另外一种呢是冷漠。我觉得所以我为什么说这种的跟风是最可怕的。我刚才用阴森恐怖讲。因为这种所一个人麻木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是完全没脑子的。那起码那两个东西呢，他还是稍微有一点脑子，他知道跟着那个情绪走，这个不是。所以这种东西太可怕了。如果我们这个人类都变成这样冷漠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成杀人场了。因为我可以冷漠的去对待任何一件的事儿，你就想天天都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所以这种冷漠就是说我连这个正义跟恶跟善我都不分了，它是完全善恶不分。前两个呢，我觉得善恶它的分呢是在于它人云亦云的分。它可能会错犯了一个错误，分错了。但至少它心里还有一个善恶的标准在那里。对吗？虽然也很恐怖啊，因为我当我把这个善恶的这个标准错了以后，人云亦云造成的也是不好的东西。那这个还至少从心理上让人家还可以接受。它还有情可原，有个所谓的良知在哪里。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比如说什么样最好的一种的选择，不人云亦云。那我要想不人云亦云怎么办，我只有认识真理，我才可以不人云亦云。我觉得对我来说，之前在我没有相信上帝之前，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也是人云亦云的人。而且我也是会用我的情绪去判断事情而去跟风的。但是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觉得这种现象几乎没有，越来越没有。那甚至我不会随从一些盲目的基督徒去做一些反应。那我会用我非常理智的头脑，我认真的去看上帝要我怎么做。那这个标准建立以后呢，我觉得我做事就八九不离十了。而且我即便做错了，我会知道是我那个时候的软 软弱，我做错了、
嗯、
并不是我想选择那个错误。
嗯，
你换句话说，我就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我就知道哪个是善哪个是恶。
嗯，
那有人可能说根本就没有上帝，不认识这个。那我在很多时候当这种好人死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什么话，我看到人说，女孩，因为你去一个干净的世界，那些冷漠无情的围观者会有报应的、
嗯、
还有人说，因为你在天堂里走好。
嗯，
那说明我们心里其实呢隐隐约约的会感觉有天堂，
嗯，
而且向往一个美好的地方。
没错、
嗯、
我盼望着这样一个跟人间这种冷漠险恶无情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一个好的地方。
嗯，
那这个换句话是我们心里的这种天堂。
嗯，
对吧。那如果人有这样的向往呢，说明这个地方其实是存在的。
嗯，
那所以这个女孩其实我们觉得呢，看着她呢非常的无辜哈。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看一切呢都是为了那个似乎看不见的但实际是印在我们心底的地方，也就是天堂去做的时候呢、
嗯、
我觉得我们这个人会有敬天之心。
嗯，
只有敬天之心呢，我觉得才能真正的找回这人的良善。
嗯，
因为我很相信圣经里一句话，他说人其实是没有善的。
嗯，
所以你为什么发现当一件事儿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事情出来才能考验一个人哈，
嗯，
这人到底怎么样。
嗯，
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我们的国家呢其实在经济上非常富强了。
嗯，
但这种经济上的富强呢其实未必是什么好事儿。
嗯，
对吧，有些人你知道暴发户，对吗？所以我们照样不文明。如果我们光以经济来治理我们这个国家，治理我们的人民的时候，腐败出现。
嗯，
是吧，我用我的金钱去做很多的坏事儿，你做不到我做得到，对吗？你可以入狱十年的人，我用金钱买回来不算你犯罪。
其实这些腐败啊，这些东西更有一点像人性所反映出来的东西。如今这个世界不光是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其实都在同样一条道路上走，不论是一个团体、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宗教团体，它到最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都可以看到它有一种共性，这种共性一定是人性在里面所做出来的一些东西。
嗯，当然你说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如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哈、
嗯、
我不说其他的信仰、
嗯、
因为我只说我的信仰、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其实他的生命呢会有软弱的时候。
嗯，
你会看到他有犯错误的时候，也正因为这个，所以耶稣才来到这个地上替代人的这种软弱。但是呢他不是说我今天软弱了我明天还可以继续软弱、
嗯、
基督徒最大的特征他可以胜过罪恶。
嗯，
他的生命是慢慢往上走的。
嗯，
你今天看到的这个人，明天你看到这个人会变化的。
嗯，
如果一个基督徒十年都不变，那你就会考量他的基督信仰对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在他心目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位置了。
嗯，
所以这个信仰其实是能产生一个巨大的作用。
嗯，
而这个信仰其实它最中心的核心的东西就是爱。
嗯，
所以我觉得只有回归到爱，
嗯，
我们才能够有敬畏之心。
嗯，
我们也不会说爱才可以让我们活得既不战战兢兢，
嗯，
又能产生一个很大的动力。
嗯，
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爱情当中的男女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会有动力做事儿。
嗯，
那爱呢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人的目标。
嗯，
才能产生一个人的使命感，才能使这个人的心胸开阔。
嗯，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其实这个女孩其实她是需要被医治的。
嗯，
那在这之前，如果我们及早的去给她找到这样的一个出路的话，
嗯，
不至于导致这样她想要轻生的想法。
嗯，
那也就没有这种吃瓜群众。
嗯，
但话说回来，这个吃瓜群众今天不做这件事儿，明天可以做其他的事儿。
嗯，
啊，所以呢，我这次去美国哈，感受特别深的一点，其实我说一句话，上次我忘记说的。
嗯，
如果我们真想打败美国，你知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
火，这都是在煽动啊，这个
摧毁他们的信仰。
嗯，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我去了以后，让我非常震惊的不是他们真正的经济有多么富有、
嗯、
而是他们内心的那种强大。
嗯，
那这个内心的强大呢其实是来自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基督信仰。
嗯，
他们的生命的反应是自然的，他们那种爱人如己，他们那种愿意热情的帮助别人，我看到的人是这样的哈。
嗯，
但其实西方国家现在信仰在走向颓废。
嗯，
一个国家要衰败 就是让他的信仰去颓废下去，后继无人，你一定打败他。而这个信仰呢，一定是建立在真理上。所以希望大家呢，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可以去好好去思想，去找到一个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不再这么冷漠，让我们不再去人云亦云的追风，不靠情绪做事儿，也不自私的去做事儿，而是真的去以成就别人为我们的动机，为出发点去做。
我现在非常想说一句，还是之前那句话，不是在反驳这个听众，群体效应是错的，因为当我们有一个真理，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不再做别人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不再跟风，其实在跟风的同时也是自己没有目标的在生活。
对，我们要站住，
对，
就是在自己的真理上去站住。
我觉得这个总结的特别好。所以群体效应，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种情况都不好。而这个群体效应只有站在真理的情况下呢，其实你也不会是群体效应，你是你自己的选择。而你的选择一定是在这个真理之上的时候呢，这个选择一定是正确的。
对。
对吗？所以希望我们这些我觉得这种为了让这样的事情，今后越少越好哈，差说越多越好，我想说越多避免越好。
好，那今天的小美九二三就到这里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小凤姐 Tina 跟大家分享了如此精彩的内容，也希望大家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能够有一些想法，如果您想发言也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4151923，对，我们还是下周二与您再会。
好，再会，
下周二见。